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秘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表示，美国不应该从世界贸易中后退。在这次亚太21国领导人参加的年会上，各国领导人呼吁抵制保护主义，保护 TPP， 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由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时曾经强烈的批评 TPP， 国际舆论担心川普上任后美国会背离全球化而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 TPP 包括美国，但是没有将中国包括进去，因此有人担心川普上任后有可能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奥巴马总统在秘鲁会面时表示，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希望能够平稳的过渡。奥巴马总统说，美国不应该从世界贸易中倒退，同时表示应该给川普一次机会，对他采取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那么后奥巴马时代的美国是否会走向保护主义？川普让美国伟大起来的愿景是否包括继续维护全球自由化的秩序？美中这对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会如何走向？我们邀请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 Mr. Robert Daley 来谈谈他的看法。欢迎戴博。
谢谢。
戴博，你觉得这个后奥巴马时期啊，奥巴马总统马上要下台了，川普总统马上要上任了，那么现在都担心说这个美国可能会背离这个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而走向贸易保护主义。
首先，特朗普如果他听你说他进入白宫是后奥巴马时期，他会很愤怒，对不对？就是他的时期，他会这样子认为。但那个美国的那个是个非常大的贸易国、制造国，所以美国不会那个通通那个走那个自我保护主义的那个道路。美国已经没有这个选择，美国只不过是那个全世界人口的5%，所以我们的95%的顾客都在国外，所以美国非得继续进行这个国际贸易和全球化不可。现在关键的那个问题就是这些有关规则、有关规范是谁制定的？美国是否还愿意带领这个过程？
你觉得就是这个总统来竞选总统，这个候选人在竞选时候所说的话，真正上任以后有多少能够兑现？
我觉得在这些方面，那个中国的领导人跟美国的选民一样，都比较成熟，他们知道在竞选的时候所说的话，不见得跟他执行的政策有关系的。可是这次那个特朗普是有几个承诺是比较清楚的，
比如说
他要在中国增加这个关税。可是如果是像他说的那个30%到45%的话，这个是相当于向中国宣布贸易战，而且按照那个世贸组织的一些规定之下，特朗普是没有规定这样做。他也曾经说过很多次，他在第一天就职以后会把中国定为一个那个货币的那个操纵者。很多美国的经济学家也觉得没有什么太清楚的根据，当然那个人民币不是自由浮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操纵的。可是中美这个经济关系当中，这个人民币的操作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现在是投资问题。
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他的一个口号就是让美国伟大起来，那么他的这个愿景是不是包括要来继续？那么美国之所以伟大，那么批评川普的人说美国我们已经很伟大了，美国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美国的这种开放的这种态度，以及美国对于这种自由全球的这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这样的一种
包容性，
一种包容性。那么川普说让美国伟大起来，他会继续维护这样的全球自由化的这样的一个秩序吗？
他从来没有给他的那些伟大的这个概念打过一个定义，所以到底那个包含着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可是竞选当中我一直是聆听他的话，他好像没有说美国还应该是那个世界的那个自由化的一些秩序，他好像对美国的领导力没有太大的兴趣，他只说那个美国的所参加的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当中，美国总是输家不是赢家，美国要老赢的，要做 winner。 你老赢不是说你是有领导力的，所以特朗普到底怎么看待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这是个非常大的问号。可是如果你看他选人 他的在经济方面，在这个军事方面都比较强硬，都是确信美国还是所谓的唯一的不可或缺的国家。所以我估计如果他听从他们的一些建议，他也不会完全放弃美国的领导力。
如果奥巴马政府所提出的这个亚洲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存在了，那么因为在竞选当中啊，川普也已经多次说了，对日本对韩国说了，你们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啊，美国呢应该管好自己的事情。那如果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存在了，那么中国可能会感到很高兴
啊，
他觉得可能中国会在这个地区呢发挥更大的作用了。但是中国能否发挥美国所在这一个地区所发挥的这样美国的这样的领导地位呢？
你这个问题其实是牵涉到很多非常重要的那个外交政策。首先我觉得美国不会完全放弃这个重返亚洲的这个政策，就是因为它原来的战略逻辑在于美国意识到，就是因为世界的人口经济繁荣等等都是集中在东半球，美国的多数的利益也都是集中在那边的，这个是特朗普没有什么选择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的，所以他不会对那个亚太地区不理不睬，不可能。可是如果美国稍微有所退步的话，中国理论上应该是非常高兴。可是如果韩国还有日本不受到美国的核威慑力量的话和美国的保护，他们很可能会非常快的发展他们自己的核武器，这样子中国就更不稳定，尤其是如果日本有一个核武器，中国是非常的不稳定。所以中国到底要美国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估计他自己不完全清楚。而且你最后的问题是很重要，中国就是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做一个区域性的或者全世界的一个大国或者霸主。我看在很多方面还没有，他很想要这个面子，他很想要别的他的亚洲邻国给他让路，考虑中国的利益。可是你做领导你还得付出代价的。你看上个星期就是那个联合国那个保持和平的这些军人当中，中国的那个戴了蔚蓝色的那个头盔的最多好像上个星期有两三个给击毙了，他们的尸体送回中国，很多人非常难过。这个是1979年自从那个中国侵略越南以来第一次有他的军人做出最大的牺牲而送回那个中国去，中国人民看得很不是个滋味。可是如果中国真的要代替美国的话，中国的牺牲不只是说他的军人的一些牺牲，可是还是有很多他的财力和别的资源的牺牲会非常大，而且中国非得封很多冒险不可。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到那个还没有下定这个决心。
为什么？
他想有那个面子，他不愿意付出那个代价。就是因为他在国内面临的非常棘手的问题相当多，在政治在经济方面，如果同时的话中国是给更多的国家援助，中国还有很多自己的穷人还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如果很多爸爸妈妈的儿女因为在非洲或者某一些地方给击毙而尸体送回家，因为中国没有这个传统，没有准备好比较无私的做一个全球的领导者。中国老说美国的领导力或者是帝国主义的表现，或者是那个美国要称霸，好像都是非常自私的。当然有自私的一面，可是也有无私的一面。美国是一个比较大度的一个全球的霸主，中国肯不肯付出那些代价，而在没有足够的信息的条件之下采取一些行动冒一些风险，这个不是中国的外交传统的一部分。
这次川普的当选不仅在美国有很多选民感到震惊啊，感到好像出乎意料，实际上在包括在中国在内的很多民众都也是感到非常的震惊。当然川普有他的支持者，但是人们对川普的这个当选到底能给美国美中关系或者是给这个世界带来到底有多大的变化多大的影响，这种担心是不是有一点点太过度了？
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不确定性的事情很多，而且像你说的一样，特朗普选为总统很突然，就是出乎了很多美国人的那个预料，所以我们都有一点生怕这些情况。 那你害怕的时候，这些阴谋论很多，而且特朗普的他的领导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都给夸张了。所以现在是拭目以待的一段时间，我们现在要看他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做他的顾问，他的部长、副部长等等，这些都非常重要。而且特朗普原来作为候选人是有一个很淘气、心口开河，想什么就是要讨好观众的这么一个态度。现在中国有一个说法有点难听，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在美国也是，Where you stand depends on where you sit。他现在是总统，而且他肯定要做一个别的人认为是个伟大的总统，所以现在他要负起责任。他到底会怎么做我们都不知道，美国人跟中国人一样的不知道。
现在说到他这个，他现在正在阻隔了，就是说在上个星期的时候，美国之音的同事采访了一位前美国驻华大使，叫尚穆杰 Jim Sasser。Jim Sasser 就说呢，说这个川普现在要尽快的啊，谈到美中关系的要尽快的和习近平赶快来会晤。刚才我们的同事海涛在这个谈到这个媒体观察的时候，谈到说这个川普呢有可能要选择这个Iowa州的这个州长去到中国去。当大使，你怎么看这些发展？
这个我也听说过啊，这个当然还没有说定。可是好像特朗普很早去爱奥瓦州的时候跟这个人见面，就说了你会是个非常优秀的美国驻华大使。我觉得作为爱奥瓦州的州长，他会很重视美国就是出口到中国去的农作物。从2008年那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这个一直是美国经济的一个亮点。所以作为大使，他应该是非常重视美国的贸易关系。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当然，他从来没有做过外交官，他很可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外交关系，就是一知半解的。可是同时的话，美国驻华大使的工作并不是管理中美关系的，这个都是华盛顿、白宫、国务院的一些工作，他主要要跟中国的各种各样的那个伙伴，打好关系，就是促进中国的中美关系那些比较积极的项目。所以我听了这个算是道听途说，我们还不知道以后我去研究一下这个爱奥瓦州的州长，我觉得还可以。他有很多
只是说到要选他的原因，就是说他和习近平非常的熟悉。
他不会很熟悉的，这些
他说他是当年习近平到最早当县委书记的时候来访问接待过习近平。
可是这个也不是说他们很熟悉，这个就是他们说给观众听的。可是他们也肯定不会成为什么好朋友。其实我不相信爱奥瓦州对习近平有那么重要因为他跟那个美国总统一样，他对美国的政策是取决于中国的利益，而不是因为他留恋他在爱奥瓦的那几个星期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也问了很多人这个爱奥瓦州的州长就是他的那个人格什么的怎么样他在美国的名声很高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个不错的选择。
奥巴马总统在这次在秘鲁在参加这个 APEC 会议的时候，最后有一个记者会，那么被问到就是说这个川普即将上任的这个这件事的时候，奥巴马总统说啊，就是原来因为奥巴马总统一直就认为就是在批评川普，就是说他是一个不称职，他根本不能当总统。那现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奥巴马说应该给川普一次机会，对他呢应该采取叫听其言观其行的这样一个态度，你怎么看？
我们只能持这个态度。其实我们不知道特朗普会做什么，很可能特朗普他本人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有很多报道是说那个竞选的最后一个月，其实特朗普和他的那些幕僚都不太相信他会获胜，他们认为克林顿肯定会当总统，所以很多特朗普的说法原来没有背后的一个政策，没有全面的经过考虑和研究的一些政策，所以他是选为总统以后才开始这些工作，我们得给他一段时间。而且任何一个新的总统总是需要一个学习的一段时间，我们也得给他一个机会。不管你原来对他是持什么态度，他毕竟是美国人民的合理的选择，所以我们肯定要希望他成功，包括我们没有投他的票的人在内。现在有很多那个美国人就是游行示威反对特朗普，有一个口号说他不是我的总统， 我一直是反对这个说法。奥巴马选为总统，还有很多美国的共和党说他不是我的总统。小布什还有那个左派的说他不是我的总统。我觉得不管谁在白宫，他肯定是你的总统。在美国，你可以反对他的很多政策，可是你否认这个人的重要性，我觉得有一点愚蠢。
嗯，二十秒钟，如果川普上任以后，美中关系最大的变化会是什么？
不管谁是下一任总统，克林顿也好，特朗普也好，都会变得稍微强硬一点，而且中美关系的很多表志，很多这些问题现在的方向都是消极的，每况愈下，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些亮点，一些可以合作的领域。
嗯，好的，谢谢戴博。我们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